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不同的分享的当中呢，我们两个人呢有分享不同的主题啊，其实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环节，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心呢是不改变的。
没错，你说到不同的环节，幸福婚姻秘诀呢已经圆满结束了26集，很开心能够参与，很开心能够跟两位已婚的男士讨论一下这个婚姻，为我将来的婚姻道路也是做一个准备。那么我们新的环节呢，就是改变生命的信仰还有心灵的殿堂，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内容当中得到领受，得到信息。如果你对于内容有点疑问，或者你想分享你的故事你的想法的话，也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当中有个恩典，你讲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你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困难，那怎么能体现出恩典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讨论去思想的。
没错呢，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敢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困难，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挑战。我相信我们无论年纪多大都一定会经历过大的小的困难阻拦。那我最近呢也是在看一篇访问，也是好几年前的，虽然我苏小燕是一个几乎是零运动细胞的人，
但你也运动啊。
我运动什么，顶多就是散散步而已。
对啊，散步也是运动，
散步也是运动，
走走路也是散步。
对，虽然我对运动没什么了解，没什么认识，但是我倒是挺喜欢一位姓林的人。
哦，
你猜猜看，姓林的
啊，《红楼梦》里面的那个姓林的
林黛玉是运动员来的吗？
对，不是，他不是运动员，跟你差不多吗？但是他比你还惨呢。
对，他身体比我还虚弱。我喜欢这个林来疯，林书豪。
哦，那个真是厉害，那个
真的是厉害。所以呢，我在他的访问或者他的一些文章，你看到这个人呢，你看他已经拿了总冠军了吧？他的职业生涯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不过他当然也是碰到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在第二次比赛当中呢，第一次出场呢就已经受伤了，以致他整个生涯呢需要暂停一段时间。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信徒来的，他经常呢都会在公开场合上面说到尽人事，其他事情都交给上主。我对于他这句话是特别的印象深刻的，而且他还分享在他很光荣很光辉的时段里呢，也是有一个毛病，也是有一个软弱的地方，就是经常会依靠了自己。过于的安逸往往呢让他忘记了上主的恩典。
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也遇到一些困难挑战啊。曾经他坐过冷板凳很长时间。
是啊。
那么坐冷板凳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员来讲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心里很不舒服的。你想想，人家运动员都在比赛，他坐在那里，
你就在旁边看着人家比赛。
对，就是老板连看都不看你的。
对啊，
所以呢，对于他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所以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他就发奋要好好的去练习，好好的去努力，以至于他最后呢能够打这个总决赛啊。
是的，特别你看到林书豪是一个华人，在国外的市场来说经常要顶着种族歧视的目光，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受的。
的确是不好受的。但是呢，如果你真是有本事啊，你有这个打得比别人好的话呢，人家会赞赏你的，
总有一天也会让人看见你的优势的。所以透过他的故事呢，我马上就联想到曾经有一位学者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上主不会给我们克服不了的困难，也不会给我们过不了的关。
的确是这样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依靠我们的主啊。那今天我们在改变生命的信仰当中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段经文，其实跟上次是有关系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今天呢，我们来听有关真理。 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五，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亲爱的 Dusty， 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从恩典里面看信尔撒，今天我们来看充充满满的有真理。在尹之乐的记载中，尔撒的教训显然与当时的一般思想观念是不同的。在马太卷的7:28-29里面说，尔撒讲完了，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不像他们的文士。这里面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当时众人都以为法利赛人与文士是热心遵守律法的，这些人必进天国。但是尔撒却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利赛人表面的义，而门徒应该有内在的义。内在的义才是真正的义，是真正属神的人的品质。其次，在马太卷5:22-24里面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在祭坛上献海迪耶的时候，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海迪耶。尔撒将敬拜的属灵实质启示出来，那就是与爱合一。然后在马太卷的5:28里面，尔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尔撒在这里将潜在的罪恶与实际的罪恶中间的界限打破了，将至圣的实义启示给我们，将道德的真正基础立定了下来。然后在马太卷的5:32，尔撒对我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尔撒将休妻的道德和责任给我们指明，阐述了夫妻之间真正的道理，使我们体会上主对婚姻的旨意，借此奠定人类幸福的重要基础。第五点是，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这记录在马太卷的5:34。尔撒的真意就是将启示的事情完全的废除，用品格的诚实来代替。是和不是不需要以发誓来担保。第六，在马太卷的5:44里面，尔撒跟我们讲，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尔撒把人类互相关系的标准推到上主的爱那个境界里面，使人的观念焕然一新。所以在接下来的5:48里面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然后同样在18章的22节又对我们说，我对你说，不是饶恕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第七，在马太卷的20章26节，这里说，只是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真正的伟大是以服事的范围来定的，所以真正的争大是争服事。这句话奠定了人生意义的基础。第八，在马太卷的13章12节，尔撒他的教导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尔撒对灵性和道德财富原理上给我们的一种教导。第九，在马太卷16章25节，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尔撒在这里启示了真正生命的真理，凡想保存低级生命的，必丧失那真正的生命，即荣耀上主的生命、良善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满足的生命和永恒的生命。最后，也就是第十点，在耶哈雅卷的3章7节，这里记载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尔撒并非注重改良，乃是注重重新的生命，这是主尔撒的基本启示之一。借着圣灵如风的奇妙工作，他成就了重生之功。愿我们进入他丰盛的恩典与宝贵的真理之中。
其实恩典呢，跟真理是分不开的，因为恩典是主白白赐给我们一切的福气啊。但是呢，主也是真理，他愿意借着这些真理呢，把恩典赐给我们。所以呢，在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主尔撒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说他自己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嗯，没错，道路、生命、真理。我经常都会听很多人说，天经就是人生的一个指南针或者是说明书。当你走到那步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左还是往右，该怎么抉择的时候，天经往往都能够给我们及时最大的提醒。因为特别在我们刚刚也讲到，这个社会、这个城市、世界很纷乱，各个局面都很复杂，有很多人的声音，有很多人的意见看法，我们往往都会处在一个很混乱的阶段，不知道该怎么走，也担心自己会做错选择，会做了一些不合乎上主心意的事情，往往不小心或者故意的做了一些得罪他的事情，哎，会不会受到惩罚，或者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要临到我们身上呢？经常呢也会很恐惧的。但是从天经里我们能够找到真理，能够找到道路，而且还能够找到新的生命，很多事情就不需要太害怕。就像我刚刚说的，上主一定会看着我们，他不会给我们过不了的关的。
嗯，而且上主讲的话呢是真实的，如果你按着话去做的时候呢，你就能真正的经历到里面的实在。
嗯，
比如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鼓励，给你一些勉励的话，让你能够从那个困难的当中能够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理。
没错，这个才是一个真理。有一个牧者呢，也是借着这个困难这个主题呢讲到，他的那个标题叫做化试炼为凯旋。试炼能够变成凯旋，从来都不是靠着人的力量，而是靠着主的 牵引还有扶持的。这位学者特别提到四点很重要的提醒。第一点是苦难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但是不需要害怕，因为苦难能够建立我们，能够让我们成长。第二点，要相信苦难是上主的旨意。第三点，永远要信靠上主。最后一点是迎难而上，因为困难靠着上主一定会变成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嗯，那最近呢，我也分享过很多次，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人际关系的经历啊，跟父母的一些关系啊。那其实我当时来讲非常的痛苦，心里面很多的挣扎，但是呢，上主给我一个很清楚的话语，就是提醒我，让我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上帝是给我福气的。
嗯，福气。
诗篇六十六篇，载珀尔诗篇六十六篇，其中有一句话，他说要熬炼你，好像熬炼金子一样，熬炼银子一样，然后呢把重担加在你头上，然后呢把那个车呀要从你身上压过，然后让你从水中经过，但是呢他引你到丰富之地。
哦，你说的很好，这个经文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金子、银子的价格非常的昂贵嘛，他们为什么会昂贵？因为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熬炼，所以我们作为上主的子女、子民也好，我们也是很贵重，也是非常的宝贝，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些试炼，一些熬炼，但是有着上主的扶持，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宝贵。
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主呢，真是爱我们啊，愿意把恩典给我们，愿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他的真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感谢，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献上感谢，感谢造物主精心的预备，我知道你看顾每个明天，引导我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韩特的爷爷去世的时候90岁，跟奶奶结婚的已经超过50年了。奶奶深感痛苦，变得退缩，生活失去了焦点。这种状况持续了5年。有一天，韩特去探望奶奶，希望把她从昏睡当中唤醒过来。出乎意料之外，奶奶有明显的改变，她坐在安乐椅上摇着，向韩特招手。奶奶对着他说，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如此的快乐吗？那当然了，奶奶，你怎么说呢？韩特就说，请你告诉我吧，为什么你这么快乐，为什么你焕然一新呢？奶奶说，昨天晚上我得了答案了，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主带走了你爷爷而留下我一个人了。他的话把韩特吓了一跳。什么？奶奶，您说什么？奶奶压低了嗓门，在安乐椅上身体稍微向前倾了一下，很安详跟他说，你爷爷知道生活秘密就是爱，但是他没有完全在爱中生活，这就是他要先走的原因啦。奶奶顿了一下，接着就说，在这段期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为了某种原因而被惩罚，但是昨天晚上我发现我被主留下来，这是一份礼物，他让我留下来是让我进入爱中。奶奶用手指指向上天说，昨天晚上我明白了，假如我离开这儿啊，我就学不到这门功课了，我得了爱的礼物，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习生活在爱中。从此以后，韩特每逢拜访奶奶，听他说要完成的事，就充满了惊喜。有一次啊，当他见奶奶的时候，奶奶兴奋地摇着安乐椅说道，你绝对猜不到我今天早上做了什么事儿。韩特猜不到，奶奶兴奋地说，今天早上你伯父很生气，但是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我接受了他的愤怒，把它转化成为爱，变成快乐，还给了他。奶奶眨动着眼睛说，有趣的是他的怒气全消失了。虽然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是他的生命更新了，变得朝气蓬勃。韩特每一次去拜访奶奶，他都在实习爱的功课啊。在以后的12年中，他有了生活的目标，活得非常有意义。在奶奶人生的最后几天，韩特常到医院去探访她。有一次，当韩特走到奶奶的房间的时候，护士对他说，你的奶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人，她像光一样。是的，爱照亮了奶奶的生命，到生命的尽头，它变成其他人的亮光。爱给我们积极实际的眼界，使我们认识生命的意义，它消化了人世间一切的怒气，帮助我们寻得了快乐，并重拾失落的幽默感。雨果说，人生就是花，而爱就是花的蜜。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爱。在《天经哥林多一书》13:13这样说，现在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觉得主所说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确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的真实。所以为什么这个诗歌当中献上感谢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当中你经历了主，你经历了主实在的恩典的时候呢，你自然有一个感恩的心。
没错，就像刚刚我们听的环节心灵的殿堂讲到一个主题，爱，是来自哥林多前书13:13的。如果大家现在科技很发达嘛，网络上一搜，你可以看到天经里总共出现过多少次爱这个字呢？
很多次，
应该是数不尽的，应该是数量非常多的。的确是的，尔撒在地上的时候，当一些文士问他的时候，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尔撒回答他们有两条，第一是爱主，第二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信仰道路上绝对绝对离不开爱的。但可能我们会说，我爱人很难，我爱我喜欢的人，爱我亲爱的家人倒是非常容易的，发自内心的。但如果我要爱一些陌生人，甚至爱一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那怎么办呢？我是没有办法的。但天经同时也告诉我们，尔撒的爱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懂得爱是因为主先爱我们。
的确，就像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是我跟家人的关系，那当家人对你有一些伤害的时候，你就觉得是一种恨，觉得一种埋怨。可是当你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主的爱真是激励你，让你学会怎么样去爱对方，饶恕对方，去真正的实行那个恩典和真理。所以恩典和真理我们可以去经历的，当你经历以后，你才有这个爱去爱别人。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的确，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显现，就是能够将属天的样式彰显在我们的人的面前，让我们看到这个爱子的荣光，让我们看到那个充满恩典和真理的荣光。所以当我们的 Dosti 愿意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向他来嘟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经历主的实在，也经历主充满恩典和真理的生命。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我们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